创世纪要道略解第67讲。我们打开圣经，翻到创世纪第47章。创世纪第47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31节。第一节到第31节，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珊地。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珊地。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兄弟到你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方，他们可以住在歌珊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年，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低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内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 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人见我们人死在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都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至于荒凉。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追所迫，就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各都各归各城，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棚，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棚，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分可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养众多。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我们在这里看见雅各这一生的结束是带着子孙们下埃及。那么雅各呢在这里有几处我们特别说明的第一个是法老请雅各去见他的时候，雅各就给法老祝福。这个我们知道，祝福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在圣经里有这个次序的。这个祝福是一种表示他比他那么年纪大，当然是了，就是身份高也是一种说法。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个圣经里这种说法。我们看希伯来书第4章，我们要看希伯来书第7章，对不起我们只翻到第7章。 我们看这有一段话就记载这个事情，第七章第六节和第七节，唯独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第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所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那么雅各能够为法老祝福，可见雅各的这个位分呢大，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是约瑟的父亲，约瑟虽然是法老的臣仆，但是法老对约瑟非常尊敬啊。约瑟自己也说，我好像是法老的父亲一样啊，他什么事都听我的啊。虽然他是王啊，在位分上他仅仅比约瑟大，那么约瑟呢，一切的权柄都在约瑟手里啊，约瑟处理事情这个法老都不闻不问啊。那么约瑟也是忠心，因为神与他同在，凡事尽都顺利。所以约瑟的父亲法老就非常尊敬啊，不敢以普通的这个人来待他。我们在这里就看见雅各就尊大啊，在人的这个里边呢被尊大，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雅各有神与他同在。所以与神同在的人就被尊大啊，这是一个圣经里很奇妙的一个应许。因为高举基督，基督就使你高升啊，怀抱基督他就使你尊荣啊。我们再看一处圣经，这个高升与尊荣是在箴言书，那是因为我们做主的工作传扬基督，那么就得到这种啊祝福啊，把地位就升高了。我们读这个箴言书第四章，我们读第五节，读下来，从箴言书第四章第五节读下来，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第八节，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所以高举智慧啊，怀抱智慧就使你高升，使你尊荣。那么这个预表是什么意思？智慧我们知道在箴言书所讲的智慧就是基督，基督是神的智慧。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所以基督啊就是神的能力，总为神的智慧，基督就是神的智慧。所以在箴言书里所讲的智慧都是讲到基督，那是预表基督，基督就是神的智慧，道成肉身来了。所以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假如要高举基督，怀抱基督，传扬基督，我们就会高升，就会尊荣。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啊。那么同时呢，这里还有一个原理，就是这个雅各是牧羊的啊， 我们看这个四十六章，创世纪四十六章，这个家族很特别，都是牧羊的啊。约瑟特别要告诉法老，让他弟兄们说，我们是牧羊的啊，以养牲畜为业，所以特别告诉他，告诉弟兄们，法老招你们的时候啊，问你们，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们的仆人，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是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啊。这个埃及人呢，不喜欢做牧羊的啊，他们是耕田的，种地的。那么约瑟这个家族呢，从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都是牧羊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从开头，从一有人类以来，神的拣选就是拣选牧羊的。我们还记得亚伯和该隐，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啊，神喜欢的是牧羊的，神不喜欢那个种地的啊。那也不是说不喜欢那个行业，因为牧羊的他们就养羊啊，就献祭，就认罪，那个种田的呢，就表示自己的功劳，所以这两个他们的那个意义有所不同，所以神喜欢牧羊的。今天我们也知道，到一直到今天，神最喜欢的是牧羊的。主耶稣对门徒说，说这个人都如同羊流离失所，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所以呢，他要我们来把这个寻找这个失丧的亡羊，那么他就把这个责任交给门徒们。所以按照圣经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是牧羊的。耶稣自己呢，他也是把自己比作牧人，他是好牧人。所以牧羊的就是来引导人灵魂归向神的人。按照现在的这种说法，所有的牧师，所有的传道人，他们都是牧羊的。这个牧羊的人呢，他的地位就是无形中就高了啊。但有许多的牧师可以到这个总统面前去讲道啊，像戈培里在美国就尊大啊，就高声高举。什么原因呢？那总统就职的时候，他去监视，他起来除了那个大法官以外啊，他也算一份，他站在那里为他祝福，为总统祝福。所以我们看这个牧羊的是被高举的，因为他怀抱基督，高举基督。那么我们也说，一个传道人若是真正被主所重用，他也会位分越来越大啊。他不必做官，他比那个做官的还大。像英国女王加冕，是施敏寺大教堂的主教来给他加冕。许多王啊，他们都要这个牧羊的给他们祝福啊，就是要教会里的牧师主教来给他祝福。所以这是驳不倒的理啊，这就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所以那个无形中牧羊的就变成位分大的啊。法老虽然贵为啊全地之主，他还是要牧羊的给他祝福。那么下边雅各，这是雅各一生牧羊，雅各高举神，结果他就变成高升了，变成尊荣了啊，到了人面前他尊荣。当然在野地里牧羊的时候没有什么尊荣，可是呢需要风餐露宿，需要与狮子战斗， 但是等到他一到人面前，他尊荣了，他为法老祝福，这就是我们从这个故事里看见的。那么第二点呢，从雅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日子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弟兄姊妹们，他不说我多少年啊，我多大岁数，他说我在世寄居，这句话非常要紧。他不恋慕属地的事情，他说寄居的意思是有一个意思啊，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所以他不把自己看作这个地上的一份子，他是寄居在这而已啊。他在迦南地也是寄居，他到了法老这个埃及也是寄居啊。我们可以看一段圣经说明这个苏灵的意思，寄居的意思。我们看希伯来书第11章啊，他们这些有信心的人，他们虽然活在世界，他却不把世界当作他的家，他是寄居的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1章第9节，说到亚伯拉罕啊，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再读第13节，这些人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啊，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就是这个雅各啊，雅各、亚伯拉罕、以撒，他们都称自己在地上是寄居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应许，他们相信神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啊，将来他们到天上有基业。他们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地上的一份子，他只是在地上寄居而已。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见了这个雅各说，我在世寄居啊，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他活得再久，他不属于地上的一份，他是在地上寄居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当这样看自己，我们不要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人，我们在世界上不过是寄居的啊。我们要找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我们看这个以弗所有一段话，正是我们非常要明白的。我们读这个很有趣的话啊，我们读以弗所第2章第18节第19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在教会里头才不是寄居的，我们才是与圣徒同国，不再是外人。否则呢，我们在地上都是什么呢？是寄居的啊，我们都是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承认自己是寄居的。这地世界非我家，我家乃在天，我们将来的家乡是在天上。你这样说，神就非常高兴，神不以为耻，神认为你抓住他的应许。所以这个雅各、以撒、亚伯拉罕，他们都是抱着这样心之死的，他要找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今天我们要从雅各身上得到这个教训，他虽然得了牛群、羊群、骆驼、驴一大堆这个财富金子银子都有，但是他不稀罕。他说他是寄居的，他在世130岁都是寄居的，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记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这是一个天上人的口吻，巴不得我们都有这种的心智。我们能够做牧羊的，我们能看自己是寄居的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要道。